这一年多来对物价上涨很有切身的感觉。
投资要像大象，不要像猎豹。
我们应该不应该继续存钱？把钱存在哪比较合适啊？
理财万事通。理财万事通，你好，我是思远。六月的学校假期即将到来了，又是举家出游的好季节。为了确保一家大小能够安心的出门，然后尽兴而归呢，这个时候要考虑的其中一点呢，就是旅游保险。大家在搜索的时候会发现，旅游保险呢，其实有分个人还有家庭。那相比个人旅游保险哦，家庭的旅游保险的保费是不是更加的实惠呢？以及更适合家庭？这一期的理财万事通就邀请了联合早报的财经新闻高级记者周月祥来给大家分析一下选购家庭旅游保险的优势还有限制有哪些，后疫情时代出行的时候投保应该要注意的事项又有哪些呢？月祥你好。
思远你好。
一般情况下家庭出游的时候我们都会选择购买家庭旅游保险，它的保费跟个人保险相对来说是不是更加实惠呢？
首先我们要看通常一家大小出游的时候呢，通常都会有老有少嘛，然后家庭成员的健康情况呢，其实也都不一样，因为现在小朋友他们通常会因为饮食或是环境的不同更容易生病，所以这时候呢选购旅游保险就特别的重要。这些家庭旅游保险的保费相比之下呢，理财专员就是觉得说它更加的实惠，但相对来讲也要更注重这些旅游保险的承保范围，因为这些保险业者呢，他们可能会针对特定年龄的家庭成员来进行投保。简单来说，像英康保险呢，就是让不超过21岁的子女可以进行投保，而德加保险呢，就让至少3个月大到不超过18岁的子女可以投保。当然，如果你的子女年龄不超过25岁的话，而且是在经认可的这些高等院校上学，也可以在这个承保范围。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承保的范围，家庭旅游保险的承保范围它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同啊？
是啊，像家庭旅游保险通常最多会允许2名成年人进行投保，而这个子女的人数呢，则会视不同的业者而规定。针对这个成年的保护还有子女的定义，其实业者也有不同的界定。像是德加保险公司的家庭旅游保险呢，这2名成年保护都必须是子女的家长，而投保的子女人数呢，最多也只可以9个人。可是像英康保险的家庭旅游保险呢，他投保的2名成年人呢，其实不一定要是亲属关系，然后投保的这个子女人数也没有限制，但这些子女呢，必须是其中1名成年人保护的有亲属关系，他可以是对方的合法子女、受监护人啊、孙子女或是兄弟姐妹等等。
听起来呢，各个保险公司他们对于家庭旅游保险的定义啊，还有那个范围的规定都很不一样，所以在购买的时候就要考虑一下自身的情况是怎么样了。感觉上购买家庭保险是比较实惠的，那现在购买家庭保险的时候还会面临哪些限制呢？
首先要注意的是，如果我们是投保这个所谓的单趟行程的话呢，家庭旅游保险通常会要求这些保护都要一同出行，然后一同回程。如果你是投保这个常年多趟行程的话呢，成年人的保护呢是可以允许分开出游，然后又继续受保。可是如果你是未满16岁的子女的话呢，你则必须是在1名成年人保护陪同之下出行才能继续受保。另外呢，其实刚刚我们都说到了嘛，这个家庭旅游保险其实它会比个人旅游保险来得更实惠，保费呢可以相差到一半。可是要注意的是，这个家庭旅游保险呢，它会设有这个综合索赔顶限。简单来说，就是假设如果你是一家四口一起进行投保的话呢，就算一个人的这个海外医疗费用的最高能索赔其实是20万元，可是也不能超过它这个所谓的综合索赔顶限，因为有些业者会把综合索赔顶限给设置在50万元左右。而不同年龄层的保护，他们的索赔的额度呢，也会有所不同。以德加保险这个保费最低的家庭旅游保险来看，如果是70岁以下的成年人的话，你的海外医疗费用最高可以索赔的金额是20万元。如果你超过7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你最高的索赔额其实只有到3万元。假设你是3个月大，或是不超过18岁的子女呢，其实你最高的索赔额则是75000元。
听了月祥说各个保险公司的承保范围还有它的规则都不同啊，那我现在如果想要为自己购买家庭旅游保险该如何下手去选购呢？
如果你要出门的话，尤其是跟父母或是老年人同行，当然你就是要注意说这些旅游保险他们会不会有所谓的 现有疾病患者提供一些保障，因为其实很多市面上的保险呢并没有提供这类的保障，除了像 MSIG 的保险、德加保险还有英康保险，如果这些保单他们的保费可能会高于一般的旅游保险，可是呢他们却能提供更全面的医疗保障。而且要注意的是，大多数的这些旅游保险呢，其实他们也会拒绝赔偿因现有疾病所造成的医疗费用。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呢患有哮喘或是心脏病，家长就应该选择这些能保障现有疾病的旅游保险。而且由于70岁以上保护的医疗费用还有个人意外保障呢，通常都会显著的减少，所以老年人其实更应该分开投保。
那接下来这一题呢，就是后疫情时代才出现的一个情况了。最近思远在出国之前哦，朋友要买旅游保险的时候都会问，诶，我们要不要加这个冠病的旅游保险，是需要的吗？月翔，
虽然说现在可能已经进入所谓的后疫情时代呢，可是我们在出门的时候呢，其实还会面对很多的一些未知数，因为大家都会担心说这个疫情可能会卷土重来，然后也会让我们的这些旅游计划呢充满很多变化。所以在选购旅游保险的时候呢，最好啊还是要选择可以提供这些冠病保障的。在市面上呢，不少的保险公司啊，像是新 Life、 英康保险或是大东方保险，他们其实都已经自动的把这个冠病保障呢给纳入旅游保险的保单之中。他们所承保的范围呢，就包括像是如果因为疫情导致你的旅程中断啊或是取消，还有就是你在海外如果不幸的染疫所造成的一些医疗费用。而有些业者呢，他们也会提供一些紧急送返还有一定限额的这个境外的检疫津贴。
听了所有的解释啊，还有不同的规范，最后啊，可不可以请月翔给我们提一提，在购买旅游保险的时候啊，是不是有一些事项是要注意的？
第一个呢，不管你是要买个人还是家庭旅游保险，首先你一定要在出国之前呢就一定要购买，因为如果你一离开了新加坡的话呢，你在国外发生什么事情呢都不能受保。而且如果你想要延长自己的旅行时间，或是你的旅行计划在出发之前有发生的任何的变化，你应该要尽早的向这个保险公司或中介呢去更新这个状况，以确保你的旅行呢可以全程都能受保，不要让自己的保单啊在海外就失效。而且也要尽早的购买旅游保险，一旦买好了机票或是确认的行程呢，就应该要采取行动，因为保单呢通常会需要过了几天才可以生效，但这个天数单要看不同的公司而定。而第二点呢，当然是不要只是选最便宜的这个旅游保险，因为如果假设你这趟旅行会从事一些比较冒险的运动啊，应该要支付更高的保费以获得更大的保障。而第三点，我觉得应该就是说你要清楚掌握你这些保单的内容还有承保范围。最后两点，大家应该要把这个24小时的紧急求助电话呢保存在手机，以备不时之需。最后我觉得保护一定要记得在索赔的时候呢要备齐所有的文件，因为假设如果你不幸在海外旅行的时候发生一些盗窃，然后要进行索赔个人物品的损失的时候呢，其实应该要提供警方的报告。
马上就要到六月学校假期了，相信很多的听众还有读者们都做好了旅游的准备，这最后的一个步骤啊，也就是购买旅游保险，希望你也可以照顾到各个事项。今天谢谢联合早报财经新闻高级记者周月翔有关家庭旅游保险的分享。理财万事通与你分享既专业又易懂的财经知识，播客由新报业媒体联合早报制作，我是963好 FM 主持人思源，完整版 Podcast 可在早报.sg、 Audio 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